四位基督徒医生分别在儿科、外科、心血管科、艾滋病房分享他们面对病人的真实感受。一句简单的话带着安慰去说，便有一种医治的力量。一个简单的动作带着尊重去做，就能传递无形的祝福。我祈祷此技巧与我手，亲切温柔与我心，除去我心的欺骄与尘俗。
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境界有声，
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境界有声。今天与您分享的文章是迷茫与坚守，四个基督徒医生的年终感言。我们所遇见的必是我们所能受的。文血管外科凯医生。我是一名平凡而普通的外科医生，在临床工作了近八年，切实体会到临床工作的酸甜苦辣。回首走过的路，也切实经历神一步步的带领。读研究生时，我有幸在一所国内知名的血管外科教研室学习，随之而来的就是繁重的工作量，平均每天5到6台手术，独立管床20多张，一周1到2个夜班，外科还没有上下夜，每天工作至少12小时，常常半夜被叫去急诊。那是我从医以来最为辛苦和忙碌的时候，心里也常常有些抱怨和软弱。因为即便我的忙碌是在救死扶伤，极度疲惫带来的空虚感依旧挥之不去。那段时间，我近乎偏执地跟同事和老师们坚持，我要雷打不动地在礼拜天上午去教会，因唯有去到教会，我干枯的心才能得安慰。记得当时每次参加崇拜都会痛哭流涕，开始可能心中有委屈，后来却常常是圣灵的感动，让我真真正正地将浮躁的心安静在神的面前。很感谢神，他提醒我在最艰难的时候每天读经祷告赞美神，让更多的平安和坚定进入到我的心，让我知道我们所遇见的必是我们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我们承担过于所能受的。现在回想起来，越忙碌的时候越去亲近神，也越能体会到神的信实和同在，越能和神建立起美好的关系。正如经上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作为一名外科医生，我很感谢神让我能够分担他医治的能力。耶稣基督在新约时代让瞎眼的看见，瘸腿的能行走，哑巴开口说话，血漏得医治，长大麻风得洁净，死人复活。耶稣因他的慈爱创造了医学上一个又一个奇迹，他却依然舍己将自己钉死在十字架上。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神才是这个世界施行拯救的救主。现今社会医护人员工作辛苦，待遇不高，医疗环境相对较差，医患关系更是一触即发。我们在工作岗位上难免受到非礼、责难甚至恐吓，谁没有过放弃的冲动？感谢上帝，每每想到我们作为神的儿女能够分担神医治的能力，在工作岗位上去侍奉，心里就会有一份莫名的感动。在临床工作中最大的感触就是人的渺小和脆弱，我们的局限和无奈。尽管现代医学飞速发展，但医生的能力极为有限，肿瘤患者因扩散无法进行手术， 动脉栓塞患者因缺血时间过长无法手术，动脉瘤患者破裂后大出血无法手术。我认为作为一个外科医生，最悲哀的莫过于如果再早一点手术的话可能就不会这样了等类似的想法了。当患者饱受病痛的折磨时，我们能做什么呢？感谢主，我们不仅是外科医生，我们还是基督徒，我们有祷告的权柄。每一个人都是神的创造，神借着我们的手去医治，哪怕身体不能医治，神还需要借我们去传扬福音。灵魂的拯救比肉体的拯救更为重要。面对那些临终患者，我们无能为力，唯有感谢神能通过我们来让病人接触到福音，认识神，愿神来拯救他们的灵魂，在与病魔的抗争中能够得到心灵的喜乐与满足。医治肉体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医治灵魂。最后附上印度加尔各答儿童之家医生的祷词，彼此共勉。亲爱的主，伟大的治疗者，我跪在你面前，因每一个完美之理都出于你。我祈祷此技巧与我手，明示与我知，亲切温柔与我心，赐我专心一意，赐我力量足以稍卸受苦弟兄之负担，真实体会我的恩赐，除去我心的欺骄与尘俗，好让我怀着孩童般的纯真信仰依靠着你。阿们。交心比治愈更让我感动。文心血管科超医生。成为一名医生是我自小就有的梦想，如今步入医疗行业已十几年，对医生这个角色的感悟也在慢慢深入。我曾以为作为医生最大的感动莫过于患者康复时满意的笑容，然而面对现代医学许多难以解决的慢性或危重疾病，我才慢慢发现原来很多感动并不仅仅来自治疗的结果，而在于一个一个彼此用心面对的瞬间。我曾诊治一位瘫痪的老爷爷，虽然身体虚弱，但仍不失老者的慈祥风范。他妻子也同样是慈眉善目，对人礼貌有加。自老伴儿生病以来，老奶奶每日风雨无阻，在床边精心护理，形影不离。同事们都为他们的夫妻情而感动，我也常在查房之余与老奶奶闲聊，体会着他们朴实感情的温馨。后来老爷爷在一次发热之后病情急转直下，老奶奶在我们抢救的时候暗暗抹泪。作为医生的我当然是尽力一搏，想把患者从死亡线上拉回来，却不料病情持续不得好转，甚至出现意识昏迷、口吐痰沫的症状。当时护士在准备吸痰，为及时将老爷爷口角的痰沫拭去，我便自然伸手替他擦去，接着一边抢救一边安抚家人。最终老爷爷还是未能挺过去，面对这个结果家属们都伤心不已，我也为奶奶失去伴侣而惋惜。但从医生的角度出发，心里也有一丝不安，不知道如此关切患者的家属是否因难以接受现实而出现情绪失控的可能，于是心里默默预备着面对一切可能情况的发生。然而却没想到患者家属在平复好心情安排好患者的后事之后主动找我表示感谢，更让我惊讶的是他们感谢的原因就在于我擦去病患嘴角痰沫的那个动作，他们说这让他们感到患者得到了特别的尊重。回想起来当时抢救过程十分复杂，却不曾想一个简单的动作却在家属们心里产生了如此大的情感反应，这也成为我面对死亡所学习到的功课。真实的爱心与祝福能抚慰人对于死亡的恐惧与忧伤。还有一次突然收到一位阿姨的短信， 说为很久以前我曾给他做的治疗深表感谢。我一方面感动，另一方面也疑惑，因我对这位阿姨已经没有什么印象了，记不起自己给她进行过什么治疗。后来我才知道，她是我曾经主治的一位中风患者的太太。在住院期间，阿姨每日服侍患者起居饮食及康复锻炼，吃住都在医院，甚是辛劳。一日，阿姨因连日劳累，身体疲惫而出现头痛，当时我正给患者进行针灸治疗，顺便也帮阿姨做了针灸，却没料到效果奇好，治疗一次之后便头痛全消。阿姨十分高兴，以致对此事印象深刻。此事过后许久，患者已然出院，阿姨又因劳碌而再发头痛，由此想到我曾经的一针见效，因而发来她对我的感激和赞扬。我听过这番解释后有些感慨，也有些反思。作为医生，每天都会面对大量的患者，处理各种症状，大多不曾留心每位患者的心态和回应，但作为患者，却是以全部身心面对医生，就医的过程即成为其生命的一份独一无二的经历。医学界有一句名言，所谓医生，就是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在安慰。每个人都有最基本的情感与尊严，恰恰在生病的时候，无论是身体、情感与尊严，都是最脆弱时。因此，寻医就诊时，不仅仅需要外在身体的医治，更需要内在情感与尊严的满足。这恰恰是很多时候医生未能满足到病人的所在，也或许是许多医患矛盾的症结所在。一句简单的话，带着安慰去说，便有一种医治的力量。一个简单的动作，带着尊重去做，就能传递无形的祝福。这让我想起，在圣经中，耶稣的每一次医治总是带着温柔的情感，或是触摸一个大麻风的病人，或是扶着一个瘸腿的站立，还是摸着一个瞎子的眼睛。耶稣的医治不仅带来身体的好转，更带来情感的满足，甚至信心的建立。我想，这些正启示着，基督徒无论做什么，带着真实的爱心，就能有真实的果效。正如经上所记，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异。不收红包，收哈达。口述儿科云医生，采访秋寒。来西藏之前最担心找不到教会，但一到拉萨就有姊妹联络我，不仅很快找到教会，而且很感恩。后来没能住上医院宿舍时，还住进了弟兄姊妹家里。日喀则属后藏区，相比拉萨医疗设备更落后，相当于内地80年代水平。病人和同事都是藏族人比较多，会说普通话的可以交流，不会说的就是鸡同鸭讲了。尤其是病人大多不会说普通话，所以只能找人翻译。患者在医院都念着经文，身上披满了从寺庙求来的各种食物。若是内地医生来的话，可能都会跟我一样痛心，这里新生儿死亡率相当高，很多送到医院就已经不行了。幼儿只要一生病都会比较严重，最主要是卫生条件差，几乎一年洗一次澡，大多数住院是因病菌感染引起的。我接触到各种在内地没有看到的病例，家长哺育孩子方面的知识十分缺切，有的小孩两个月就添加辅食，例如藏巴，这样会导致营养缺乏和消化系统的疾病。也有的两岁了还只有母乳喂养，结果导致小孩不会走路或发育不良。这里有很多先天性心脏病的孩子， 由于医术和高原环境等原因，根本没有办法享受正常人的生活。大多数在内地可以预防、避免和治愈的疾病，在这儿就成了孩子们成长过程中的隐形杀手。对于初出茅庐的我来说，看到这些会有点着急上火和使不上劲儿的迷茫失落，心里有许多纷杂的声音。主啊，怎么能这样？为什么他们都不着急呢？难道大家都习以为常了吗？我到底能做什么？事实上，这是地区性的情况，不是一人之力可以扭转。于是我从未来到时的兴奋到现实中的失望，接着又怀疑我是不是走错路了，是不是应该去读研究生，不应该困在这个让我无能为力的地方。那究竟我来之前的祷告，我当时确信的上帝给我一步步的带领，又如何解释呢？感恩的是，教会的弟兄姊妹成为我的属灵支持，我自己也在继续祷告中看到神给我的回应。上个月国家派遣了一批援藏专家，我们科室分到一位上海的教授，人非常尽职尽责，也经常鼓励我们这些年轻医生在业务上要不断进步。他的提点和态度给我很大鼓励，让我可以静下心来真正做好手中每件小事。不管别人如何，作为基督徒，我自己也首先要静心勤于钻研。上帝也借着病患给我感动，比如我们治疗一个患皮下气肿的孩子，因为营养和医疗条件都不好，所以在这儿住了一个多月。前几天几位医生都在科室忙的时候，他的家长很害羞地走进来，给我们每个人的脖子上都戴上一条白色哈达，什么话没讲转身就走了。那时候我都有点懵，这是第一次收到来自藏民的特殊的感谢。后来我知道这儿的患者没有送红包的意识和习惯，除非是特别有钱的家庭，这一点让我感觉轻松，同时也很温暖。以爱为邻，艾滋病医生杂感，文彭医生。我是一个艾滋病医生，今晚回翻旧日的工作笔记，看到一些朝夕相处的名字和故事，有的会好奇的牵挂，不知出院后的他如今过得怎样了，有的则是回天乏术，无可奈何。我和同性恋者闲聊时，他们坦言道，不少人是起初受骗于同性恋代表个性、时尚、敢于尝试的美丽谎言，这分明是魔鬼在人生路上暗设的网络。同性伴侣的感情维系多是依靠单纯的性，它像一堆烧得发旺的炭火，热烈过后就剩下冰冷的灰烬。同性恋和所有的罪一样，都是人用不正当的方法去满足人正当的需求，不必扣上道德帽子或有色眼镜去看待。同性恋者常常缺乏理解、聆听、尊重、接纳，长期在普通社群找不到自我归宿，久而久之，即使意识到同性恋不好，还是会走回原来的圈子，回到那个曾经给予他温存的地方。就如一个冬日旅人，看见有光的房子，就会走进去。如果这时候有基督徒出现，又是另一段故事了。对于这个特殊群体的灵性牧养，不给他们贴同性恋标签，不刻意掰直他们的性取向，而是源源不断地供应基督的爱，无条件接纳，就是带领他们走出心理阴霾的最好出路。目前一些国家和地区同性婚姻已经合法化，中国之声曾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为什么中国大学成了艾滋病传播的重灾区，作者韩健引用中国及各地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数据，指出近几年中国各地高校感染艾滋病的人数迅速飙升。2015年10月全国存活艾滋病患者共计 57.5 万，死亡 17.7 万，男性同性行为传播占 27.2%， 上升最快。 2015年男性同性恋人群感染艾滋病发病率达 8%， 居各类感染者人群之首。近五年，青年学生艾滋病疫情年增长率为 43.16%， 而其中同性性行为传播占了 81.6%。 湖南大学生艾滋病患者八年内竟上升了37倍。我在抄录这些触目惊心的数字时，想起自己了解到的大学生在恋爱中对性的随意，高举颜值，性开放，真的很担心他们将来步入婚姻殿堂才发现情况大不一样时该如何应付。艾滋病房是社会的缩影，只是在展现人性美丑时更加典型而极致。工作久了，耳濡目染，也能听到一些他们的隐私经历，这些安静躺在笔记本里的病人故事，当时是我日常查房记住病人的有用工具，也成了日后我记忆拼图的唯一线索。故事一：十四床的妻子没有染上艾滋病，丈夫住院后，她每天骑自行车1个多小时来病房照顾她。他们父母两家都是当地的名望之族，所以丈夫住院后，她都不敢与人说起，包括她的父母。当年她父母就极力反对这门亲事，是妻子坚持要嫁才走到一起。要怪就怪当年不懂事，被他帅气的外表迷住了。妻子以为婚后可以挽回花心的丈夫，没想到他还是死心不改，如今落得如此地步，再苦再累也只能独自承受了。故事二：今夜我值班查房到19床病号，得知他明天出院，闲聊时惊喜发现他的床头柜摆放着圣经，一问才知道原来他也是基督徒。多年前他刚发现自己感染艾滋病时众叛亲离，只有朋友口中的耶稣接纳了他，从此他不离不弃跟随主，每次机会性感染爆发他都能有惊无险地度过劫难。如今算来，这样的日子已过10几年，他在谈吐之间不时流露出感恩和赞美，提到未来时，他说心中充满盼望。故事三：一对情侣婚检，男方被告知 HIV 抗体初筛阳性，需进一步确诊，他却隐瞒女方，继续筹办婚事。确诊结果出来后，疾控中心工作人员电话联系不上他，为了不耽误治疗时机，决定亲自上门告知。待其赶至男方家中，意外发现那对新人正在举行婚礼，工作人员呆立一阵后只得悻悻离去。在我看来，性圣洁就如孙悟空给唐僧画的保护圈，超出这个保护范围就会暴露于各色敌人攻击的危险之中。性圣洁也是高压线，谁触碰谁中枪，无人例外。性观念开放是犯罪的开始，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人守不住自己的门户，病原体就会趁虚而入。我看到那些病人终末期全身消耗的只剩皮包骨头，更加坚信圣经所言真实不虚。但惩罚不应是罪人的人生结局，在恨恶罪行带来的破坏同时，我们也要想如何去用爱心挽回他们。艾滋病医生和基督徒的共同点都是去及时拯救垂死之人。对于愿意悔改的误入歧途者，回到起初的爱情贞洁盟约下，回到一夫一妻的传统保护下，卷世知返的浪子更能感受到这种久违的真切，每一句圣经都是良药。我们能做的是给艾滋病人一个零歧视的拥抱，像耶稣所教导的，把每个艾滋病患者都当成是自己的邻舍，和他们一起在幽暗的世界里等候救赎的曙光来临。亲爱的朋友，听了今天的内容，如果你想相信耶稣，请留下微信号，我们会联系你。
My strength when I am weak, you are the treasure that I seek, you seeking you as a precious jewel. Lord, to give up I'd be a fool. You are my all in all. Taking my sin, my cross, my shame.